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，不是投靠加特的人有福了。投靠加特的人是有了安全，但是真正有福的人是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。现在大卫有话要说，他不只对他自己说，也对他和他一同流亡的人说，和他一同逃难的人说，和他一同逃到加特的人说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怎么说呢？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众弟子啊，你现在明白吗？就这那些弟有400弟子或者600弟都是跟着他的嘛。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并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一生，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并不知定罪。那么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大卫所学的。我们相信他逃到这个加特是他的失败，是他的软弱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他为了要生存，他非要怎么样呢？他非要这个装疯不可。那结果怎么解套的呢？就是因为他疯了，所以人就把他赶出去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我再说，不是大卫疯了，是加特疯了。这个世界就是疯狂的世界，所以如果你要再投靠他，你要叫从他那里得到安全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撒母耳记上21章那里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这21章就完了。那下面接着呢，就是22章的故事。22章我们知道说，大卫呢就躲到一个地方叫亚多兰洞。那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了，上一次我们去以色列，我们有一个探路之旅，就是我们在还没有去亚多兰洞以前，我们要去找这个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免得到时候找不到。结果呢，我们真的花了好多时间，也用 GPS， 我们知道那个亚多兰洞到底它的 GPS 的这个 coordinate， 它的坐标是什么，我们这个知道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虽然知道它在哪里，可是呢，在以色列，它有的地方是以色列区，有的地方是阿拉伯人区。所以如果呢，你这个在这个 GPS 上没有告诉你说这什么区，所以有的时候你是可以走，但到时候你不一定走得到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真的花了好，我如果记得不错，我们大概有2个钟头，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了。那么那个是司机，他就叹一口气说，他说这个大卫躲得太好了，那么躲到一个地步我们找都找。那么当然呢，不要忘记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是牧羊人，当他牧羊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少个磐石他都算过，不知道有多少个洞他都去过。因为你知道，等到打雨的时候，有的打风雨的时候或者怎么样，你需要你把羊带到那个地方去安全才对。所以我们可以在以拉谷那一带所有的磐石所有的洞，恐怕大卫都去过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等到大卫打这个耶布斯城，就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起来很稀奇啊。如果大卫不是这个牧羊人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把他，那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够把这个城等拿下来。 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是人呢，把瞎子跟瘸子呢就摆在那个城墙上，意思是说，你看我不拿正规军队来面对你，我们就把瞎子跟那个瘸子摆在城墙，你就是进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城墙实在是非常坚固，你不可能进去。你除非用罗马，这个罗马就是，除非你用古时候像罗马工程一样拿个大锤子往里面锤，那除非你这样做。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为什么最后能把这个城拿下来，就是因为他是牧羊人，他知道说在一个大磐石里面底下一定有很多洞，大磐石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水渠，有很多的秘密水道，果然给他猜对了。所以后来他去奖赏谁能够从水道里面进去的都赏，那么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后来大卫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，不是从外面攻进，从里面打开门的。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的主征服我们的时候，不是用外面雷轰来征服我们，不是，他悄悄进到我们里面，从里面把我们门打开，这是我们得救的故事。所以这是大卫的故事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大卫能这样，能最后能够把耶路撒冷城门打开呢？因为他是牧羊人，他是牧羊人，所以他懂得那一带的历史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，下一次有机会你到以色列，到以拉谷去，你知道那是很长很长的谷，但是要记得那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洞穴是你不知道，尤其在以拉谷稍微南边一点，那个地方就叫做 The Land of Thousand Caves，可以说有一千多个洞的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约书亚的时候，约书亚长日不是追赶敌人，那个敌人有五个王就躲在马基大洞里面。马基大洞在哪里呢？那么有一个地方叫做马拉夏，所以很可能就是那一带。那么那一带呢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一带啊，尤其因为那一带我们知道那个不是在山上，如果在山上的那个石灰岩是硬的。那么比方说在耶路撒冷是如此，还有在或者尤其希伯伦，那么如果这个磐石这个石灰岩是硬的话呢，它的山谷啊是尖的，明白吗？山谷是尖的，如果山谷是尖的话呢，那什么意思？等到水流下来，下雨水啊或者露水下来的时候，它很容易就进到土壤里面去，所以这个土壤就变得很肥沃，就可以长东西，长葡萄啊，长橄榄的都是在那一带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带是很富有的。所以所有这个出产橄榄的，所有真正代表迦南美的地方，就是以实各谷。以实各谷是什么呢？就是山里，就是希伯伦附近山里面的谷。那是山里面的谷，我说过，那个石头都是硬的石头，不是软的。但是很稀奇呢，如果你慢慢从山往底下走，到了山脚丘陵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那一带的那个石灰岩呢就不是硬的了，那一带石灰岩是软的，所以软的很容易风化，所以一面呢很容易种东西，可以种一点东西，另一面呢很容易有洞，所以很自然，要么是水流出来这个自然的洞，或者人工的洞，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当他牧羊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有的地方是洞，而且呢是非你怎么找都找不到他，一定是非常非常隐秘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不是大卫，他是个牧羊人，他不可能找到这个地方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他就是大卫，就是牧羊的时候，圣灵已经预备他。等到他有一天流亡的时候，他的其实就是根据他做牧人的时候观察，他才知道有些地方是可以躲的。那么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亚多兰洞。那亚多兰洞在什么地方呢？亚多兰洞大概离开加特是9英里，那么离开这个耶路伯特利呢是10英里。所以如果你在亚多兰洞的话，你应该可以看得见，也可以看得见这个伯利恒。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，等到他逃到亚多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了，就都吓到他那里来。所以你就知道他离开耶路撒冷，也离开伯特利，离开伯利恒不是很远。他虽然逃难，但他常常可以看到，看到他自己的家乡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亚多兰洞呢，大概就是在靠近当时他杀就是被俘哥利亚的地方，就在那一带。所以呢， 我们知道他就有400人来跟随他，那没有多久以后就变成600人，你就跟随他人越来越多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他的父母就送到摩亚去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就是因为你要记得大卫他本来就是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后裔，那路德根本是摩亚女子嘛，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家里跟摩亚有相当的渊源，所以等到要紧的时候，他不忍心把他父母跟着他流浪，所以就把他的父母呢就送到哪里去，就送到哪里，就送到这个摩亚去了。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段时间的大卫呢就逃到那个地方去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他还是回到了这个亚多兰洞的这一带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扫罗呢，他在基比亚，那么那个多益不就是那天看见了大卫跟在挪伯的故事嘛，就告诉扫罗，然后扫罗这一次真的很狠，他就把所有这个亚比希勒全家统统杀光，这个整个城统统杀光，所以逼得最后呢，我们知道整个的会幕从那里就搬到什么？搬到基边去，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改变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剩下这个亚希米勒的他的儿子叫做亚比亚他。那么最后呢，就逃到大卫那里，逃到大卫当然就收留他，因为大卫说，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命，你可以在这里得到安全、保全。那么同时呢，因为这个亚比亚他在这里，所以以弗德也在这里。哪里有以弗德，哪里就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虽然大卫逃难，但是你看见他还是接受神的引导，因为以弗德与他同在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后来的故事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卫呢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有人告诉大卫说，这个非利士人攻击呢基伊拉，那基伊拉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基伊拉就在大卫就是伯利恒大概西南边地方，还是在山地上，还是在犹太山地上，啊，那么大概是大概是西南边，那么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不说那五个王不是藏在一个洞里面叫马基大洞吗？那如果马基大洞，我们如果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地方不错的话，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个以这个谁伊这个什么这个基伊拉呢，大概就在它东边6英里的地方，东边6英里，所以又在山上，所以大概你可以知道是什么，大概知道什么样的情形。那么然后呢，他结果问神说他能不能去攻打这个城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嘛，所以抢夺禾场，所以大卫就问神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去攻打，神说可以，所以后来呢就把那个城拿下来了。但是结果呢，我们知道扫罗一定要围困那个城，然后一定要把大卫和大卫跟随的人把他拿住，但是结果就是以弗德，接着以弗德神告诉他说，那么如果他们来的话，那么结果你们一定会被交出去。所以从那个地方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就开始另就逃走了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要知道他逃走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了西弗跟马云的旷野啊。西弗，这个大家我们看一下这个14节，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。那这是西弗。那么下面我想我们不需要很仔细的来看呢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马云，马云的旷野，就是比方说第25节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下到磐石，住在马云的旷野。扫罗听见，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。所以现在你知道有两个旷野，一个叫做 西湖的旷野，一个呢叫做马云的旷野。那么这个西湖的旷野跟马云的旷野都在西伯伦的南边，西伯伦南边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知道说